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一位弟兄在近前的家庭长大，小时候生病，他向神许愿：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若你医治好我，我愿意服侍你。神奇妙的医治他，但当人病好之后，就忘记了跟神所立的约。后来他长大读书，接下来他开始工作，他期待赚钱养家照顾家人，他非常孝顺。但在后来工作的时候，他身体受伤，他满心想要赚钱为家里头分担重担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受伤，没有办法再工作。这时候他重新想起跟神所立的约，在年少的时候他答应神，他要服侍神。他看到他的人生最重要不是赚钱，不是照顾家里，而是献上自己，走上奉献的道路。何等的奇妙，他成为非常棒的传道人，照顾了好多人的家庭，而他自己的家庭也被神大大的祝福恩待。我们思想，你我是信守承诺的人吗？有什么对人的诺言我们还没有遵行？有什么对神的许愿还没有实现的吗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35章，外族守约的见证。这一章是神仆人的吩咐以及人的回应交错出现。1到5节，神的仆人考验利甲人喝酒。第1节，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。第2节，你去见利甲族的人，和他们说话，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，给他们酒喝。这章的时间大约是约雅敬末年，约雅敬背叛巴比伦，引起巴比伦与其附庸国的进攻。这章提到了利甲族的人，他们是半游牧民族基尼人的后代。基尼人在圣经上出现了几次，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，基尼人雅裔在诗记第5章参与底波拉消灭西西拉之役，勇敢的杀灭西西拉，在历史中留名。撒上第15章，扫罗要杀灭亚玛利人的时候，特别提醒基尼人要离开。而大卫征战得胜，分享掳物，特别分给基尼各城的人。他们最出色的祖先是约拿达，在列王记下第10章第15节，他参与耶户杀戮亚哈众子以及杀灭拜巴利的事件。基尼族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，早期聚集在北国，当北国被亡之后，他们便南迁到了犹大地。而约拿达更制定了民族生活的典章3步：不盖屋，不种植，不喝酒。他们拒绝定居的生活，严禁饮酒，可能为了避免迦南农业异教的污染。神吩咐先知耶利米去见利甲族，对他们说话，领他们进入神殿中的一个屋子，给他们酒喝。这看起来很不合理，先知竟然要去引诱人喝酒吗？但神透过这件事表达利甲人的信心顺服，而成为选民的榜样跟提醒。有些时候神吩咐你我去做一些看似奇怪的事，但背后有神的智慧跟怜悯。若我们执意不去行，就永远不能经历神的奇妙。反过来，若我们顺服遵行，我们会得着神的恩典。第一，我们自己体会神的大能恩惠；第2，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，向身边的人见证诉说神的恩典跟保守。第3节，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，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，领到耶和华的殿，进入神人就是先知伊基大利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。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，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， 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喝酒。耶利米清楚地记录利甲族的人民，亚撒尼亚和弟兄众子全族的人领进神的殿中，他们人数不多，全数进入神的殿中，在先知的屋子，在看守圣殿首领屋子的旁边，摆设筵席，摆放酒，酒杯，请他们喝酒。这时候对利甲族是极大的一个威胁或是引诱，挑战他们是否要遵行先祖的吩咐。有三个大的困难，第一是环境艰难，当时强大巴比伦进攻迫使他们远离家园，进入耶路撒冷。先祖的环境跟今天大不相同，距离200多年，还要遵守先祖的吩咐吗？很可能他们心里想，这是非常时期，应该有非常时期的做法应变吧。第二，先知邀请他们，邀请他们喝酒是谁？是先知耶利米，是国际知名的神仆人，神的仆人都吩咐要喝酒了，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第三，圣殿圣地，受邀喝酒的地点在圣殿，看似合情合理，顺理成章，入境问俗，入境随俗，免得被人视为异类啊。他们大有理由喝耶利米邀请他们喝的酒，但他们的选择，六到十一节，利甲族受祖先的吩咐。第六节，他们就说，我们不喝酒，因为我们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，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，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，使你们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。约拿达是北国耶户时代的人，这个誓言约在主前842年所立，而耶利米这个时候是主前599年，已经相隔了多久？243年，大约250年前，一个祖先的吩咐，今天我们还要持守吗？约拿达吩咐后代不可喝酒，不可盖房，不可耕种，目的避免迦南异教的污染，保全游牧生活的纯正，防止过定居的生活，很类似清教徒的生活，用严谨的道德来守住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坚持。第八节，凡我们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，我们都听从了，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，也不盖房居住，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，但住帐篷，听从我们祖先约拿达的话，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，我们因帕加勒底，就是巴比伦的军队，和亚兰，就是叙利亚的军队，就说，来吧，我们到耶路撒冷去，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。他们高度尊重祖先的教导，祖先吩咐不可喝酒，他们所有妻子儿女就一生不喝酒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时间，没有例外的遵行祖先的提醒，不盖房，不种葡萄园，只住帐篷，谨慎遵照祖先的吩咐去行。如今巴比伦军队来袭，加上亚安军队来袭，他们不得不住在耶路撒冷，但环境的改变，军事的危机，都没有动摇他们遵行祖先吩咐的决心与魄力。这个民族在这么大的挑战中，仍然坚持不喝酒，坚守祖先的吩咐。神透过这忠诚顺服民族的榜样，来指责以色列对神的不忠不信的态度。我们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语。
Because of you, sins are washed.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35章外族守约的见证。一到五节是耶利米考验利甲族人喝酒，而六到十一节他们守祖先的吩咐拒绝喝酒，十二到十五节是神的仆人不断提醒神的子民。第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不守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？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，他们已经遵守，直到今日也不喝酒，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，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我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，改正行为，不随从侍奉别神，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。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也没有侧耳而听。神透过利甲族的守约见证，提醒犹大人的背约忘恩。我们比较利甲人跟犹大人，他们都领受话语。利甲人是祖先250年前古老的一句话，但犹大人是神天天每一个时刻不断的提醒，从早起来给人不断的提醒。利甲人是一句话250年前，犹大人是每一天神的话。次数利甲人是一位先祖的教导，犹大人是众先知众仆人的教导。居住的地利甲人是第七节，遵守先祖的话使我们可以在此地寄居。但第十五节犹大人是领受神所赐给你们你们列祖的地，这是犹大人的地。利甲人选择严格的守约，但犹大人完全背约。是的，这个一比较之下，我们发现利甲人只因先祖的一句教导，好使我们在此地寄居，他们守了250年没有背约。犹大人他们领受了神的话、神的约、神的地、神不断的提醒，却完全的背约。何等清楚可怕的对比。犹大人领受了神好多的恩典，14、15节神从早起来多次多方差遣仆人先知传讲神的提醒神的话。17节也提到了神多次呼唤他们，犹大人比利甲人领受更多更清楚的启示，但他们却选择坚持不听，拒绝到底，坚持行恶，神就把灾祸降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离开神所赐的地土。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圣徒，他们何等的忠心良善爱人，持守神的话，活出何等丰盛喜乐的生命，他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见证。甚至有一些非基督徒，他们很孝顺很勇敢很有爱心，这些神所赐下美好的品德也成我们的提醒。一切的美善都从神而来，即便人不认识神，神所赐下的普遍恩典给所有的人有上帝的形象，有良善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若是连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爱心见证，相反的，拥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你我更应当被神激励，勇敢走跟随神，活出神的道路。相反的，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甚至已经是基督徒，自私依旧，顽梗依旧，抵挡依旧，这成为我们的提醒警戒。你我要成为智慧人，从别人的良善中学习，从别人的失败中学习。而谁能够从别人的身上来学习呢？关键在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若降服给神，必然得着神的更新改变，更认识神，更有智慧。但若我们的心选择刚硬不听，再好的见证都无法激励人，再多的提醒都无法唤醒人，何等可怕。16、17节犹大不守神的吩咐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，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。17节 因此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，因为我对他们说话，他们没有听从，我呼唤他们，他们没有答应。当人不听神的话，坚持行恶，神就降下刑罚。行恶、刑罚原文是同样的字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人以恶对待神，神就以灾祸、以恶来对待人。神刑罚犹大人，犹大人罪无可赦，因为神已经差遣先知从早起来呼唤他们，提醒他们，他们却坚持不听、不回应。神也兴起了正面见证人，如同这一章的利甲人遵守约，但他们却视而不见。神也兴起了负面的提醒，如同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，他们也视而不见，因此必要承受刑罚。在末日，万妻要跪拜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人可以向神多说一句话，没有人可以抱怨神的审判不公平，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隐藏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见证，证明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真是要及时的悔改与回头啊！十八十九节，利甲族蒙神祝福。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，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照他所吩咐你们去行，所以。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如此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。另外的译本是永不截断人侍奉在神面前。犹大人将要受罚，相反的利甲族将要蒙神祝福，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话语，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这样尊重前人更是敬畏上帝的态度，大大蒙神祝福使用。对列祖忠心的人，也会是对上帝忠心的人。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神才能把大事交托我们管理。我们对我们所领受的侍奉忠心吗？我们对我们的教会牧人忠心吗？我们对我们的家庭父母忠心吗？求主怜悯我们。而当人选择忠心的时候，神要祝福他们领受神的恩典。这恩典是什么？就是永不断绝的势力在神的面前，领受侍奉神的特权，可以不断的侍奉神，因着他们的忠心守约，蒙神赐福，一生侍奉神。给他们的福气，注意，不是金银宝石，不是功成名就，不是光宗耀祖，而是得以侍奉神，因为这是在永恒中最大的福分，也是我们今生最大的荣耀。这个要大大颠覆我们的价值观。过去我们以为人生追求的是顺利成功、金榜题名、人人称羡，我们也好期待，也祷告神这样祝福我们、我们的孩子。但在神的眼中，最大的福气不是我们在世界得着什么、拥有什么，而是我们得以认识神、得以侍奉神。因为我们到了天上要继续侍奉神，做工要随着我们，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。因此若果神今天剥夺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些东西，剥夺我们的健康，剥夺我们的平安，剥夺我们的环境，为要给我们天上最顶级的祝福，我们应当感恩。因着我们所经历的眼泪、疾病、痛苦，反倒使我们更亲近主、更信靠主，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福分呢。这一章的结构是神的仆人说话跟人的回应，一到五节是神仆人考验他们喝酒，六到十一节利甲族守祖宗的吩咐不喝酒，十到十五节神的仆人不断提醒犹大人，但十六十七犹大不守神的吩咐，将要受罚。十八十九利甲族将要蒙神祝福。这边提到了杯，二十五章提到了杯，三十五章也提到了杯。二十五章是神给列国审判的杯，三十五章是神给利甲人试探的杯。二十五章人无法拒绝，三十五章人是可以拒绝的。结果呢，神审判二十五章列国的杯，使人东倒西歪。而三十五章神给利甲人的试探结果是蒙神祝福。我们选出一节 来代表这一章，我们选第十四节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，他们已经遵守，直到今日也不喝酒，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，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我。先祖的一句话，利甲人遵守到底，经历200多年没有改变。这样的民族被神拣选，可以进入圣殿来服侍。相对的，犹大人领受了神更多的启示，更大的恩典。每一天，先知律法不断的提醒，但总是不听。他们选择悖逆，他们领受的多，因此受的刑罚也多。利甲人在那混乱的时代中成为不一样的见证。今天你我在这末日混乱的时代中，在神的大手中，求神使用我们成为忠诚信靠主末日的见证人。我们思想，我们是否为了不遵行神的话，想出许多的理由借口来安慰麻痹自己的良心？环境改变了，情况改变了，过去的所持守的不用再持守，主日不用再持守，喝酒没有关系。利甲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？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常常差遣许多天使来鼓励提醒我们，差遣你的仆人对我们说话。呼求主，让我们效法利甲人，把神的道存在心中，昼夜思想，谨守遵行，不违背神的道，忠心遵守神的话语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耶利米书第35章，神立约我守约，神可信我守信，神立约我守约，神可信我守信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神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